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主啊，就求你来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，好让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智慧。也求主将分辨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好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远离试探。感谢主，你每天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明白真理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，顺服你的旨意。就求主来加给我们信心，靠着你刚强，能够胜过一切的环境，胜过自己的软弱，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，在地上做光做盐，荣耀你的名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的第一章20-33节。箴言的开篇啊，就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。我们如果是不仔细的去思想，我们可能看不到这首就是这个诗篇对我们的生命有多大的价值。第20节说：“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。”21节，在热闹街头喊叫，在城门口，在城中发出言语。智慧在呼喊，智慧在发出言语。我们知道这个智慧，它不是一个人，也不是什么，但是这儿用这个方式来表达，这就是这个箴言的一个意思。箴言的意思就是比喻、比拟，用比拟的方式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这儿智慧就是一个用拟人的手法来表达。那其实我们从另外一层意思来理解，因为智慧的源头就是神嘛。那可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智慧等同于神。智慧在呼喊，那在旧约时代，那些神差遣的先知，他是代表神来向全以色列人呼喊。今天也有很多的人来为真理扬声，为神发声，都是神差遣的。所以这儿这个智慧一方面是出于神，另一方面也是神差遣的这些他的仆人来代表神在全地向人呼喊，呼吁人弃恶从善。怎么呼喊呢？下面整个是出于神的啊，无论是谁有这样的智慧向全地人去说话发声，但是背后都是出于神，都是神的灵在那里做工。那22节就说了，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，亵慢人喜欢亵慢，愚顽人恨恶知识，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这是在先知书里面常常听到的神的话，神这种急切的这种心。你们指的谁？你们就是在当时这些以色列百姓，是神的选民。那今天就是所有喊主啊主啊的，也是所有的信徒。说你们愚昧到什么时候呢？你们这些愚昧呢，就喜欢喜爱愚昧，愚昧就是天真无知，无知的人就喜欢无知。别人告诉他怎么做怎么做，他不接受，就是很固执。亵慢人喜欢亵慢，亵慢就是嘲笑轻看，这些呢就喜欢嘲笑。那么这些神的百姓嘲笑什么呢？嘲笑圣洁的生活。有人过圣洁生活，他们在那嘲笑，你看他就那样，好像就他怎么样怎么样。今天也有很多人在嘲笑，这个嘲笑人不是在外邦人当中，而是在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当中。今天就在神的教会， 你要是过圣洁的生活，你要失守正道，好多人在嘲笑你。请看神的话，请看神的警戒，请看神的责备。这些外人做的事，愚顽人恨恶知识，要到几时呢？愚顽说是恨恶知识，知识是对神的认识，对神认识的人，他有洞察力，他有分辨的能力，而愚顽人恨恶这些。要到几时呢？你们什么时候回头呢？所以二十三节说，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神要愿意把他的灵浇灌下来，浇灌这些百姓，浇灌今天所有的信徒，愿意把他的用他的话来指示我们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那么前提是应当回转，接受神的责备。当时好多以色列人是不喜欢神的责备，那先知一责备他们就骂先知，他们就想要神的恩典。像新约时代主耶稣那个时代，很多人跟着主耶稣干什么呢？要五饼二鱼呢，有吃的有喝的。但是一旦主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回转，后面人越来越少，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几乎走光了。这是愚顽人。神的灵，神的话，这个是我们属灵生命不可缺少的。如果今天一个人信了主，没有神的灵在里面，那与神没有关系，没重生。如果没有神的话在里面，那他肯定不会分辨，不知道神的意思，不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神愿意将他的灵浇灌下来，我们接受，但是这些人怎么做的？不接受，所以二十四、二十五节说：“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，我伸手你无人理会，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，不肯受我的责备。”神愿意浇灌，神愿意把他的话指示他们，但是呢，他们顽梗悖逆。不接受，伸手不理会，伸手给他们，不要，藐视。所以这些以色列人说，只要神的恩典，只要神给他们这些肉体的这些需要好处，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，其他的他们一概不受。像今天很多的信徒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说这条路是条小路呢？门是窄门呢？最后这些很多人会被淘汰，淘汰人就是这些愚昧人、亵慢人、愚顽人，拒绝神，不肯受神的责备。其实我们读圣经好多是神的责备，今天也是，今天很多人 你说是啊，神有恩典，神祝福你，神让你这个福杯满意，让家里面是怎么样怎么样啊，都高兴。一旦有人责备他们，他们脸色就变了。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被如此，是新约时代的信徒也一样。那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呢？二十六、二十七节就说到了拒绝神的结果，拒绝神智慧的结果后果。二十六节、二十七节，你们遭灾难，我就发笑；惊恐临到你们，我必耻笑。惊恐临到你们，好像狂风；灾难临到，如同暴风；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。这就是拒绝神的智慧的后果。你们遭灾难，我就发笑；惊恐临到你们，我必耻笑。这个不是幸灾乐祸，说这些百姓遭到这样灾难，神在那儿啊幸灾乐祸，不是的。今天我们好多时候看到这些人，好多的人不听从神的话，我们看到他明明走到通往一个黑暗、一个深坑里面的路，却也不听，我们可能就会发出这样的耻笑， 他们说，哎，你看这还幸灾乐祸呢，其实不是，不是，这是担心，这是着急，是神笑他们这么愚蠢，这么愚昧，竟然选择了这样一条灭亡之路。神是耻笑他们的愚昧，不接受神的指教，不愿意走神赐给他们的道路。惊恐临到，灾难来到，极难痛苦临到，所以他们最后得到就是惊恐。那审判来的时候，那就是惊恐，那就是灾难。28节，那时他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答应，恳切的寻找我，却寻不见。那是什么时候？就是26、27节说的那个灾难惊恐，也就是神审判的日子。到了神审判的日子，他们在呼求，神不答应。为什么？没有机会了，救恩的大门一旦关闭，神不会再开启。今天救恩的大门仍然向每一个人敞开，但是有一天这个大门一定会关闭。就像挪亚方舟，挪亚一家进到方舟里面，神把那个门关得死死的，外面人怎么呼喊，再也没有机会了，神不答应。那个时候懂得要救恩了，没了，下造神造不见，神不再下他们显明。所以这就提醒我们珍惜神的恩典。29节说明原因，29、30节为什么呢？其实上面就有原因，就是完跟背离嘛。那么29节说，因为你们恨恶知识，不喜爱敬畏耶和华，不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一切的责备。恨恶知识就是反感神的话，他不是反感所有神的话，是神那些祝福的话他们喜欢，但是其他的话他们反感，有选择的去听，反感恨恶神的话，不敬畏神。一个人不敬畏神，他必然会走到那样一就这样一条绝路。敬畏神的人，他会处处小心，虽然有些神的真理不是很明白，但是他会非常小心，一旦别人提醒他，就会思想，他能够听得清别人的劝诫。而这些人说，不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一切的责备。神没说藐视他一切的话，是藐视他一切的责备。这些人其实就是无柄二鱼的百姓，或者是信徒。跟主耶稣就是想得到无柄二鱼，至于其他人，他不关心，不在意。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敬畏神，恨恶神的话，恨恶神的劝诫责备。31节，所以必吃自节的果子，充满自谋的自设的计谋。最后的结果就是吃自己结的果子，就自掘坟墓，自食其果，拒绝智慧的必为自己的选择付上代价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家里有很多人很到那个时候就喊主啊主啊的，但是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实际上那个救恩的大门已经关闭，再也没有机会了，他不会再答应任何人的祈求。那么在耶利米那个书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为这些百姓向神祷告，最后神就跟他说，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，不止一次，两次三次，神跟耶利米说，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，你祷告我们也不听，即使是摩西 以利亚为他们祷告，我也不听。什么意思？神已经决定了，南国这个犹大，神一定会把他们覆灭。所以到了主前的586年，神使用巴比伦灭了南国犹大，神不会再给他们机会。今天也是，虽然主耶稣还没有到，审判还没有来到，但是其实很多人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了，只是他不知道而已，还是活在梦中，以为自己能够得救。所以神的大门随时，这个救恩的大门随时都会关闭的。今天有很多人其实那个救恩的大门已经关闭了，失去了神的恩典。32、33节就说到了两类人，32节就说到这些愚昧人，不听神劝诫的这些人，说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，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。安逸就是安静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昌盛。现在人们都喜欢昌盛啊，繁荣昌盛，越昌盛这个人越有本事，这是愚顽人追求的。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，昌盛、繁荣、昌盛，对，繁荣、昌盛那个昌盛，就是很富有，追求这种富有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这些背离神的人，他们也会非常的富有，但是结局呢是必害己命，最后与神没关系。走向灭亡，他们的灵魂神不会安置在那个美好的地方。那33节最后一节说，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唯有，忠心神旨意的才能够进天国，唯有听从神的必安然居住。这个听从神是听从神所有的话，不是有选择的听，必然都是必然。而32节这些愚昧人是必杀己身，必害己命，而听从神的人是必安然居住。安然居住就是有神的同在，有属天的平安，不会惧怕。下面说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也会有灾祸，也会遇到难处，但是我们在遇到难处遇到灾祸的时候，我们不惧怕，因为心里面有平安，心里面有神。得享安静，安静就是安歇、平静，还有轻松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信主以后，当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的轻松，就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惧怕，不会紧张嘛，紧张因为是害怕嘛，所以这是两种人，两种不同的结局。这两种结局其实都是人自己的选择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